我今年见到乡村白马给啥子东包了？乡村说话，我这里白马种的是啥的？过的我这忙不过去，急急走到处去寻鸡，老不叫啥子送个的白马啥的。我这人个人咱们就当这不能挣钱，不就啥子业务这边的？之前我不就老早老早了，都做寻鸡，老想让上一百几上百元的把他们抓到的忙，我这做这人个人咱们就当这不能挣钱，不就啥子业务这边当之前我不就老早了。虽然提不出心机了，现在上一百几十、300元这把单，做单的忙，我都做了。这人个人咱觉得，这不能挣钱不交，像是你这些单，这钱我就拿走了。虽然提不出心机了，现在上一百几十、300元这把单，做单的忙，我都做了。忙完把这人个人把马事动，忙完把这人个人把马事动，忙完把这人个人把马事动，忙完把这人个人把马事。我忙完把这个人把马事动，忙完把这个人把马事动，忙完把这个人把马事动，忙完把这个人把马事动，忙完把这个人把马事动，忙完把这个人把马。我忙完把这个人把马事动，接拉到江苏了，在边地到苏杭的那边在江苏那当我帮他做些活的，就当赚钱别人咋的说，穷屯的广播家伙那样拉响咋了？刚刚露出正气，正着你的难道老三？像你动感情伤，有些人你记得个老老王在哪？刚到这边，坐了马人们都等我来解释。跟喇叭就打这样老这边等送，这都是接着你摸你弄你接着转转转。马人们在这等我来捏个今年正在拉车呢，等你到江苏平台上用的你早接这头。是朝知道是你沿着道路门虽然江湖老样难得的最终的基金接着我虽然道路的门门把着在你可当当就用路都把路住不必那我接得说娘姐前不走的你没想送你忙了前不安家把个人当安装都先摸到东巴的街将来想在路。
请大家发菩提心啊，我们为了度一切众生发心成佛，为了成佛我们今天听今天的课，然后大家精进的修心啊，总有一天啊一定会成佛的。那么成佛的时候啊，我们去度一切众生啊，这样子发菩提心。然后我们接下来就讲今天的课啊，那么我们继续讲这个人生难得啊这个课。那么人生难得的这个课当中啊，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个八贤侠啊，然后也讲了这个事圆满啊，八贤侠事圆满，这个叫做十八啊侠满啊，十八侠满，就是具有这样子的条件的啊，学佛的条件的这个人生啊，就叫做侠满人生。那么这个十八个侠满啊，我们比较详细的讲过了。然后呢，我们今天讲这个最后的这个三种思维，最后的这个三种思维呢，就是讲这个人生难得到底有多么的这个难得啊。前面我们讲的是八贤侠事圆满那么最终就是再讲一下他这个到底有多难多么的难得。那么这个多么的难得这个呢，从三个方面一个就讲用一种比喻来告诉大家这个人生有多么多么的难得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如果我们在下一世再一次要这个获得一个就像我们现在的这样子的这个人生这样子的话，那这个它的因缘需要什么样的因缘才能够 这个获得啊。那么这个因缘啊有多难得啊，从这个他的这个因缘的角度去思考啊，思考他有多么的难得。然后第三呢啊，就是数量啊，这个整个数整个这个生命的这个数量当中啊，然后人类的这个数量呢啊特别特别的少，然后整个这个人类的这个人口的数量当中，然后学佛的人啊，就是有这样子的这个机会有下满的这个人生的人啊，就更加的少啊。这样子我们从三个方面这个思考。那么这个思考呢啊，就是我们啊将除了这个十八个这个下满啊以外呢啊，就是要认真的去这个思考这三个啊，十八个下满啊，一个每一个这个修法我们要反复的去这个思考啊，反复的去思考每一个这个这个思考题，每一个修心的这个修法呢，有可能要修三天呢，五天呢，或者是一个星期啊，就是这样子，就根据自己的这个进度啊，根据自己的这个收获，稍微有一点这个感觉的时候呢，然后就修下一个修法。但是我想，这个三个月的这个时间啊，其实很短啊，因为这三个月当中呢，我们又不是专门闭关修行啊，就是大家都要工作，都要上班啊，然后呢，上班的这个其余的时间，就是剩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去修心啊，有些人需要上班，有些人需要上课啊，这样子的话，就是剩下来的时间呢，其实也不是很多啊，但是就只能这样子啊，只能这样子，只有这样子修。我们一方面工作啊，一方面修心啊，就只有这样子啊，所以三个月的时间本来就是啊不是很长，再加上我们三个月的这个时间当中，实际上我们真正这个修行的时间就很少啊，这样子的话效果能达到什么样的这个程度这个就是不好说啊，但是呢我们目前就是初步啊就计划就是修三个月啊，就修三个月，那么三个月的时间，三个月基本上就是100天啊，那么这个当中呢大家这个思考这个十八个，然后呢十八个这个下满，再加上我们今天讲的三种这个难得啊，这样子以后呢就有21个很非常具体的这个思维的方式，思维的模式啊，那么这个21个这个这个思维的这个方式呢，每一个我们就是刚才讲的啊，比如说三天呢，五天呢，一个星期啊，就根据自己的情况这样子去修。还有另外两个这个下满当中的这个现象两个就是两个这个八种现象，一共就是16个这个思维那么这个16个这个思维呢八个是比如说我们现在虽然是有这个下满的人生，但是呢在这个下满的人生当中有些因缘有些因缘是就是就是突然间会发生的发生，比如说有些时候呢产生很难控制的这些烦恼有些时候呢特别特别的懈怠散乱等等，就是因为这些有了这些因缘以后呢然后虽然我们在这个本质上我们有了这个下满的18种下满，但是呢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的话，那么 啊，就也修心呢，还是会受到一些影响。所以呢，这个八个这个突然啊，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的啊，这些逆缘啊、逆愿或者是这些违愿啊，那这些我们也要去思考啊。这个思考呢，我们这次没有讲，但是呢，我们另外有这个我以前讲过的啊，这个释迦心的这个光盘里面呢啊，这些都有的。所以大家去思考这个慧灯之光的书里面呢也不是很详细，但是呢这个大圆满的前心啊，普贤上师言教里面有，那么这些啊随时都有可能啊发生的这些突然性的突发性的这些因缘呢，我们知道自己有这些啊这个啊有这些这个违愿啊，有这些这个学法的这个障碍啊的时候，我们发现自己有这样子的这个障碍的时候呢，然后立即啊采取措施啊解决这些问题，然后继续修心啊，这样子就可以。另外一个呢，另外的八种啊，另外的八种这个不闲暇是就是啊断除。这个修心的损缘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平时在修心啊，然后有了这个八个烦恼，八个这个违缘障碍出现的时候呢，然后它就会断掉我们的这个学法的啊这种修心的这种意乐啊，就不想修心啊，有这样子的有八种这个八种这个不闲暇啊，也就是说如果有这八个障碍，那么修心啊不是很圆满啊，虽然我们具备了十八种这个下满的人生啊，但是呢在这个人生上面呢也会发现这十六个这个烦恼障碍，如果这十六个障碍不解决的话，不及时解决这些问题的话呢，那么他们也会阻碍我们修心进步这样子的。那么这些我们这次没有讲，但是呢有其他的这个我们曾经讲过的这个光盘里面有，思维的时候呢我们去观察自己有没有这些问题。如果有的话，那么即使处理这个处理的方法呢，大圆满的前心普贤上师言教当中讲得很清楚的那么这个人生难得的这个我们十家心里面的第一个家庭当中最核心的最核心的呢，还是我们这几天讲的就这些十八个这个下满十八个下满是最核心的，但是呢其余的这个十六个我们也得要去这个思考要去修要去观察自己有没有这些障碍如果发现我们自己有这样子的障碍的话，那就及时就用对治通过这个对治的方法把这些问题解决这样子就可以了那么最后的这个三个这个观三个这个思考呢三个修法是就是整体来这个思考这个人生有多么多么的这个难得这样子。那么其中第一个是要思考他的这个因他的因缘比如说我们这一生当中我们就是拥有一个这样子的这个人生下满的人生。那么这个人生呢，我们以为就是偶然的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得到了一个这样子的人生我们为什么这么认为呢？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过去是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发生的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这些我们在这方面呢，我们都是一无所知什么都不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就是是一个一个 偶然的啊，就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啊，都是偶然的啊，但是这个都不是啊，我们的生活当中出现的很多很多都是必然的啊。为什么是必然呢？因为在这个之前已经有了啊，就是这个发生啊这样子的事情的因缘啊，已经有了啊。那么这个因缘有了，那么这一生当中的很多的也都是这个必然的。但是这个也并不是说啊，就像命中注定啊，就像命中注定，我们就认为这个这一生啊，我们的这个这一生的现实这个生活当中发生的一切啊，都是因为过去的啊，因为过去的这个因缘注定啊，现在是没有办法改变，也不是这样子的啊。虽然是使过去的这个啊，过去的因缘啊，已经是注定的，但是呢，这个所谓的注定啊，所谓的注定，它的意思并不是说不能改变的。那么什么叫做这个注定呢？如果没有其他的这个因缘啊，没有其他的因缘。这样子的话，那么它一定会产生啊，这样子啊。如果遇到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是遇到其他的这个啊障碍、其他的阻碍啊，这样子的话呢，那么有可能啊，这个时期呢，有可能啊不发生啊，有可能会推迟啊，有可能会推迟啊等等，有可能会比如说在造业的方面呢，就是在这个佛经的戒律啊里面讲过，比如说有一个人啊，他造了一个五五间罪啊，那么造了五五间罪，他一定会堕地狱的，堕地狱的，这个就是注定的啊，要堕地狱啊。这个叫做这个定业啊，定业已经注定了，所以他会堕地狱，但是呢，因为他有很多的其他方面的这个善根啊，他做了很多很多的善事，而且做了很多伟大的这个善事，所以呢，他虽然是堕了地狱，但是呢，一秒钟就啊从地狱当中又出来了啊，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我们那、比如说这些都叫做定业，但是定的这个理解啊，我们。很多时候都是理解上有错误的啊。这个事情定业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不遇到其他的这个障碍啊，这样子的话，那这件事情啊，这个事情一定会发生的，一定会发生。但是如果去有其他的这个事情啊，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遇到了其他的这个阻碍啊，这样子的话呢，那他也就没有办法啊，他是不可能啊，不可能这个发生啊，即使是发生啊，也是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他虽然是堕地狱了，但是呢，一秒钟当中就出来了。一般的这个地狱的众生啊，不可能是一秒钟，不可能是一年，不可能是一百年啊，这个寿命是非常非常长的。但是呢，因为他有其他的这个很伟大的这个善事啊，所以呢改变了啊，无物见罪，这个就是根本就不可以改变的。但是呢这个都可以这样子改变。那么这个都可以改变的话，那么这个再大的罪过啊，它也可以改变。这个就充分的说明，再多的这个在眼中的这个罪啊，都可以清净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发生的很多很多事情是因为过去造了这样子的业那么今天我们要去接受，要面对这样子的这个果，这个叫做因果但是呢，我们只感受到果不知道这个它的因因为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不存在的其实这种想法是非常的幼稚，非常的这个不合理的我们自己不知道的，看不见的，我们认为不存在我们可以说我不相信，我不知道，这个都可以的。但是呢，我们虽然就是不了解这些的情况下，我们去断定这个是不存在，这个是错误这种说法只是非常的不科学的 不但是 这样子的话是不管是从科学家的嘴里说出来也好，从哲学家的嘴里说出来也好，其实这个是非常不科学的啊，非常的不科学的啊。为什么呢？他根本就不了解这个国曲是什么样子，不了解，嗯，不了解的时候呢，他完全可以不相信，但是呢，他不可以去否定啊，没有资格。为什么呢？他根本不知道，不知道的情况下去否定，其实这个是一种非常啊不负责任的一种说啊一种做法啊，所以这个非常不科学啊。如果是科学家嘴里说出来，也就是科学家的嘴里说出不科学的话啊。这个就是没有什么可信度，嗯，所以我们了解的东西呢特别的少啊，在这个宇宙当中啊，在这个整个的这个生命的这个轮回当中啊，这个一个人的生命的这个历史当中啊，我们所了解的特别特别的渺小，特别的渺小啊。然后这个宇宙空间啊，这个当中我们所看到的，我们所了解的特别的渺小啊，特别的渺小。那么这个一个非常非常渺小的这个范围以外的东西呢，我们啊一无所知啊，一无所知，所以我们不知道过去是什么样子啊。那么我们因为不知道不了解，所以我们经常都觉得啊，我们现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发生的一切啊，都是偶然的啊，都是没有因和缘的啊，其实都不是啊。所以我们今天啊，为什么我们有这样子的这个机会来学佛啊，而很多很多的这个众生啊都没有这样子的机会，是什么原因呢？啊，这个不是偶然啊，这个不是偶然。嗯，如果我们认为这个是偶然，那是我们不了解因果，那是我们不了解过去，所以我们就产生一个这样子的很幼稚的想法。那其实这个是有因啊，有缘啊，有因和缘啊决定啊，今天我们有这个机会还是没有这样子的机会啊。那么我们就是要知道啊，今天我们有这样子的因缘啊，是过去啊有因和有缘啊。那么这个有因和有缘，那么这个因和缘是什么呢？啊，要活得一个下满的人生啊，要活得一个下满的人生，那就必须要具备三个条件，也就是说三个因缘啊，三个因缘。嗯，佛经里面就讲三个因缘啊。那我们知道了这个三个因缘以后呢，我们啊，现在我们也要就是啊，这一生的我们的这个人生呢，因为我们过去有了这三个，具备了这三个因缘，我们今天就有这样子的这个人生啊。那么我们继续要拥有这样子的人生的话，那么我们要继续创造啊这样子的因缘，才能够啊继续啊会有这个人生。嗯，如果我们啊，过去就是因为我们心善啊，虽然有了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因缘，但是呢，我们不懂得继续创造这样子的因缘，那么以后我们啊就得不到这个人生。嗯，那么得不到人生，我们的最终极的目标当然不是得人生，但是呢，如果不得这个人生的话，那我们的修心和学习啊，就最理想的就是在人的啊身上完成。嗯，为什么呢？人第一个啊，人就有这样子的选择啊，或者是取舍啊，判断的这个智慧，人有这个智慧啊，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人，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啊，经常都感受到很多很多的痛苦啊。其实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啊。如果没有了这样子的痛苦的话，那么我们的生活是暂时的这个啊幸福快乐，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感觉不到任何这个啊痛苦的话，那其实这个根本不是一件好事啊。为什么呢？这样子的话，暂时比如说我们这一生当中，比如说我们一个人能够活到150岁啊，那么150岁当中啊，他的所有的一切都是特别特别的顺利啊，他特别的幸福啊， 那也是一百五十年呢，一百五十年对一个人生来说，是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啊。但是从我们的轮回的这个角度来讲，那么一百五十年其实特别特别的渺小啊。那么这个一百五十年过去了以后呢，我们没有任何的准备啊，没有任何的，因为我们就是这个。陶醉啊，沉迷在这个眼前的一个这个幸福和快乐当中啊，然后根本就没有去思考未来啊，因为我们的人类的一个最大的错误啊，最大的错误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一直都以为明天啊，明天就是今天的延续啊。今天是什么样子，然后明天也是这样子啊。今年是什么样子，然后我们认为明年也是这样子啊。这是我们，如果我们去思考啊，去思考啊，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可能会得到一个结论，不是这样子的。但是呢，我们的心中已经默认了啊，默认我们不去思考这个没有任何的逻辑的根据，但是我们默认了啊，一直都以为今天是什么样子，明天也是这样子。所以呢，今天啊，如果今天我们的生活是幸福的，那么我们以为明天也是会幸福的啊，明年也会幸福，所以不做任何的这个准备啊，不做任何的准备，所以。这个不是一件好事啊，所以我们生活当中啊，就是遇到一些面对一些痛苦，生活当中有一些面临一些痛苦，其实稍微有一点点智慧，也应该怎么说，正确的表达是，如果我们没有接受。啊，没有接受佛教的教育啊，这样子的话，那么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啊，面临一些痛苦，不一定是好事啊，不一定是好事。如果接受了这个佛教的教育的话啊，从此以后呢，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啊，痛苦。这样子的话，那这个就是一件好事啊，为什么呢？这样子呢，他更加的懂得啊，我们啊怎么样去修行啊，更加的深层次的这个了解啊，这个轮回，这个人生到底是什么样子？那么他了解了以后呢，他就想啊超越啊，想解脱啊，有这个概念啊。然后不学佛的人，从来都没有接受过佛教的教育的人，那么他就是没有这样子的这种超越啊或者解脱这样子的这个没有这样子的观念呢，没有这样子的观念的时候呢，他在这个生活当中啊，受了再大的这个折磨痛苦，也就。不一定啊，也就不一定能够，让他这个更加的努力啊，更加的这个积极向上啊，他不会起到这样子的作用。就是对一个接受佛教的教育的人来说啊，这些痛苦啊，对他来说就是能够变成一种。动力啊，然后呢，让我们更加的认识到这个人生的这个真相啊，让我们更加的了解到这个轮回的真相啊，所以就是一件好事啊，这个就是一件好事。所以人就是正好这个两个都有，一方面他的生活当中有这个有痛苦啊，另外一方面呢，他也有这样子的选择判断的这个智慧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人就遇到这个佛教的教育的话，一下子他就可以感觉到这个。这就是我长期在这个轮回当中这样子这样子下去不是一个不是一个办法我还是要这个解脱，他一定会有这种想法的所以人生是这个修心学佛的一个最理想的最理想的载体。比如说田人他也可以学佛的但是呢，田人的学佛呢，就是只有在人间学佛然后下意识投身到这个天人的时候，他可以继续学佛，就是仅此而已啊。如果在这个之前他没有学佛的话，那么在这个 天人啊，他自己的这个身体和心啊，是不太适合这个发心啊，发出离心、菩提心。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生活当中啊，他的生活当中没有痛苦啊，他的生活当中没有痛苦。那么很多很多的痛苦呢，其实在登之塔啊，在登之塔啊，但是呢，这个他不知道啊，他不知道，因为现在还没有面对啊，还没有来临。这个时候呢，他不知道未来有什么样的痛苦登之塔啊，至少目前他没有感觉到任何的痛苦，所以他没有啊这种要脱离的这种超越解脱的啊这种方啊这种想法，他一直都认为。生活很好啊，就像我们人间啊，有些人啊，就是暂时啊，暂时啊，就是有钱，然后他的这个家庭、婚姻啊、工作各方面都顺利的时候呢，很多人就根本就不，根本就啊，想不到要去这个修心呢、解脱呀啊，他根本就没有这个意思啊。如果有身边的这个同事、同学啊。提醒他啊，他觉得根本对他来说这个是根本是不需要的啊，没有必要的。我现在这么幸福，我为什么还要去学佛呢？啊，其实这个是一个很愚昧啊，就是很幼稚的想法。现在是很幸福啊，是很幸福，是很这个快乐啊，没有发生什么。没有发生什么痛苦，在他的这个生活当中，一切都是，很好的、很好的状态啊。但是呢，这个只能说明现在就是这样子啊，这个不能说明啊，未来也是这样子。如果生生死死都是这样子，那他可以说我不学佛了，但是不可能啊啊，不可能，他至少啊。也得要面对这个衰老、死亡，然后呢，投生啊，这些他不能不面对啊，啊，这些都是自然的现象，不能不面对的。所以，我们有些人说，我现在很幸福，我为什么要去学佛呢？其实这种说法是非常幼稚啊。但是呢，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还没有去学啊，这个没有去接受佛教的教育啊。任何一个人没有接受佛教教育的时候呢，他看的啊，这个看的东西是特别特别的少啊。看的东西特别少，就像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宇宙的这个啊图片当中啊，就看这个太阳系一样啊，他看太阳系，整个宇宙就像一个很大的沙漠啊，然后呢，太阳系就是在这个沙漠里面的这个一粒沙子一样啊。一粒沙子一样，所以我们也是这样子。我们的生活，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我们的这个感官，现在能够看到的这个世界，就像一个很大的沙漠里面的一颗沙子一样。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啊，我们可以理解他们会这么说啊，可以理解。但是呢，实际上。就是啊，这个不能，实际上这个是不合理的啊，不合理的。就我们，但是这些不合理的东西呢，我们只有接受了佛教的教育以后，我们才发现这个不合理啊。以前我们就是很多人觉得我们的地球啊是宇宙的中心啊，宇宙的中心，一切所有的这个天体啊都是。就围绕在我们的这个地球啊转啊，这个就叫做地心说，2000多年前啊，就是这个出现的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天文啊。那么从此以后呢，基本上所有的人，全世界的人啊，就这么人类，就是200万左右的历史当中，一直都认为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地球在转。但是呢，《华严经》里面呢，就是已经否定了这个。但是，只有少数的人才知道，《华严经》里面讲的不是这样子啊。绝大多数的人还是觉得我们的地球就是宇宙的中心、世界的中心啊。但是，就是近啊。 金台啊，就是有了啊这个科技高科技以后，我们现在知道哦，原来我们根本就不是宇宙的中心，我们在这个宇宙里面呢，一个很小很小很小的一颗啊星球而已，一个天体而已啊，我们的周边有无数个我们的这个星球这样子的，我们根本不是什么所谓的中心啊。现在我们知道了，同样的。啊，我们学了佛以后，我们就知道我们的这个啊时节不是我们所看到的这样子，我们的这个时间啊时间也不是我们现在就是看到的，就怎么啊就怎么，比如说我们个人的这个时个人的历史啊个人的历史，从出生啊到死亡啊这么几十年啊，我们认为。这个是我们的生命的历史，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生命的这个无数的这个生命的这个环节当中，其中一个很小很小的这个环节啊，它根本不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啊，是一个其中一个很小的这个一部分啊。但是这些啊这些历年啊，学了佛以后。才知道啊，所以叫做佛教就是博大精深啊，就是因为这样子，他讲的这些很多都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到位的啊。我们之前的这个想法是非常非常幼稚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觉得我们的人生啊是偶然的呀等等啊，或者是我们认为啊在这个之前啊没有什么生命啊存在啊，我们是突然啊产生诞生的，然后呢。结束的时候呢，也一切都结束了啊！结束以后呢，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啊，这种想法啊，都是错误的啊！所以呢，我们要考虑啊，就下一世还要啊，继续啊，能够得到啊，能够得到这个人生啊。当然，我们啊，希望啊，即生成佛。或者是即生不成佛的话，也就是在中阴身的时候成佛，或者是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些都是我们的这个理想啊，都是我们的目标啊。但是万一如果我们即生也不成佛了，也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我们再回来啊，回来的时候，我们希望是一个像现在这样子的人啊，有。这个机会啊，有机会学佛，有机会修心，有机会这个自利利他，自度啊，度自己，度别人，助他人啊，有一个这样子的人生啊。那么这样子的话，那我们暂时不成佛也没关系啊，只要有一个这样子的机会，我们会积极向上啊，就会有进步的啊。那么我们就是要这样子全方位的去考虑啊。即生成佛是我们的最终极的目标，最崇高的这个目标。但是呢，不一定我们都能够即生成佛啊。那不能成佛的话，那么再一次，再下面的这个目标是什么呢？啊，那么就是我们在这个成佛之前，还没有成佛之前，能够啊，生生死死都能够拥有哦、这个下满的人生啊。然后在这个下满的人生当中，我们继续学佛啊，继续进步啊，这样子就很快就会成佛啊。这个我们也得要考虑的啊，这是要考虑。所以，还是很重要。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啊，要获得一个下满的人生，那就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啊？这个很重要的。那么第一个条件是什么呢？第一个条件持戒啊，持戒要戒律啊，比如说。出家人有出家人的戒律，在家人就有在家人的戒律。就像我们在家人呢，啊，有这个居士无戒啊，还有皈依戒、居士无戒、菩萨戒、密称戒等等，这些都是戒啊，八关斋戒等等，这些都是戒啊，就是要啊，至少啊，至少我们要持。某一种戒律啊，如果一条戒都没有啊，一条戒都不收，这样子的话，那么我们下一世啊，就是要投身到这个人或者天人当中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啊，就不存在了。嗯，这样子的话就不啊，就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这个做人啊，做天人啊，所以。 持节啊，是一个第一个啊。那么持节，我们现在修行的时候要怎么思考呢？啊，那么持节是这个我们这一生当中的这个活，我们这一生活的人生的一个主要的因素的话啊，那么这个世界上啊，持节的人有多少啊？持节的人有多少？然后就是不是很多啊啊，外道啊都有戒律。啊，外道都有戒律啊，除了佛教以外的，除了佛教以外的这些宗教啊，他们都有戒律啊，而且有些戒律呢比佛教还严格啊，比佛教的还严格啊，比如说这个，比如说一些，比如说伊斯兰教的，比如说他们的祈祷啊，每一天的这种祈祷啊，就是到了这个时候呢，在任何时间啊，任何地点都必须要啊祈祷的啊，所以我们在飞机场啊，很多公共场合也看到这个啊他们的祈祷室啊。那么佛教有这样子的祈祷室吗？没有这样，我们很随便的啊，只要想出来的、想起来的时候，我们去祈祷一下啊，念念咒啊，那就不想祈祷的时候呢，也可以不祈祷啊，等等。所以很多方面呢。这个其他宗教的有些这个戒律啊，还有一些这个，比如说，一些像印度教里面的一些戒律呢，比佛教的这个戒律还严格的啊，还严格。但是呢，啊，唯一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的这个戒律，他没有建立在这个出离心的基础上啊，没有出离心啊，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区别。很大的区别。比如说我们大乘佛教他受戒为什么呢？为什么持戒呢？为了度一切众生成佛，就是为了这个持戒。然后呢其他的这个宗教呢，它不一定是这样子这个就是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戒律他们都有的，戒律。那么外道的这些戒律如果有外道的戒律，他这个能不能能不能这个投身到人间和这个天人呢？可以的可以的。我们不能说唯一的就是佛教的戒律才能够这个投身人间外道的戒律都不可以，不能这么说。这个是佛经里面有记载的，这个外道的这些就像印度教的各种各样的很多的这些戒律有些戒律呢这个有可能是他自己的一个比较教条性的一个戒律他认为这个是善，但是实际上如果如果这个事情对众生没有帮助的话，那不一定是善。但是大家都公认的，比如说不杀生、不偷盗这个不欺骗这样子的这个戒律那这种戒律呢佛教也有，外道也有那么这种戒律，比如说外道的这个不杀、不盗这个不欺骗这样子的戒律，能不能够这个投身到人间或者天人呢？可以的，完全是可以的可以的。但是呢，这个不能解脱，因为没有出离心但是真正这样子的这个守戒的人尤其是有这个出离心的这个戒律就很少这个很少这是第一个我们这样子去思考。那么那我们要活得一个人生的话，那必须要有戒律，必须要持戒那么这个世界上持戒的人有多少，这样子去思考的时候呢，持戒的人其实也不是很多然后呢，如果人类当中呢，持戒的人比如说比较多的话，那么这个人类是整个这个生命当中的很小很小的一部分，那么其他的生命呢完全是不持戒的不持戒。这样子的话，那么这个持戒的这个数量特别的少那么持戒的人的数量少，这个就是意味着未来在此能够这个获得人生的这个人就是不多很少这样子这样子去思考我们就是我们如果要就是我们的这个人生是必须 吃了戒才能够获得那么这样子的话，吃戒的人有多少，这样子去思考的时候，我们就会深深的感觉到人生这个因缘获得人生的因缘不是很多，还是很少还是很少的人才有这样子的因缘不是所有的人有这个因缘这样子以后从他的因俗因缘的这个角度讲，人生也是不容易的这是第一然后第二就是心善心善精良的心善，心善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善是什么善呢？这个不一定是这个菩提心呢，这个真悟空心呢，不一定这些。这个善就是我们平时讲的是善和是不善当中的是善就是比如说不杀、不盗、不淫、不妄语等等，就是这个那么这个是善呢？我们佛教有然后其他的宗教也有的那么其他的宗教比如说他不杀不这个不盗，这些是不是善呢这些都是善佛教认为这些都是善，佛教从来都不会说只要相信我的叫做善只要相信我，只要这个跟着我学的这些人的行为就是善除了这个以外，不相信我的、不听我的这些人的这些行为、这些思考都不是善，都是邪恶，都是罪恶佛教没有这样子的这个没有这样子的说法。佛教就是主要看他不是要看相信谁和相信不相信谁，他就是要看他做什么事善恶善恶它是一种自然的规律那么这个自然的规律，谁遵守这个自然的规律，它就会有它的这个好的这个果报谁去破坏这个自然的规律，那么谁就会有负面的这个因果就是这样子。所以外道的这些善也是善外道的这些善也可以获得这个人生但是呢不一定能够获得下满的人生下满的人生又不一样了人外道的善外道的戒律能够让我们获得这个人生但是不一定能够获得下满的人生。外道的这个施善施善他们的心善能够获得人生但是不一定能够获得下满的人生就是这样子的。这是第二，然后第三个因缘第三个因缘是什么呢？就是要发愿随时随地经常都要发愿。我们发什么愿呢？就是当我还没有成佛之间的这个生生死死当中希望我愿我能够有这个拥有下满的人生能够获得下满的人生这样子发愿就这三个因缘第一个持戒第二个心善第三个发愿有这个三个因缘那么我们就可以这个获得下满的人生未来也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这一生当中平时我们都要回想的时候都要向都要发愿我们就是一次三根，我们尽快能够成佛在成佛之前生生死死能够拥有这个下满的人生这样子发，要这样子发愿的就这三个因缘都具备的话，才能够有才能够有这个下满的人生那么我们刚才讲人七十亿人口当中，58亿人口都是有信仰的那么58亿人口基本上都有他们自己的这个戒律他们都有自己的戒律，他们的戒律，大部分的戒律，有可能都能够让他们在此能够做人投身到天人都可以，但是不可以 让他们变成拥有下满的人生。而下满的人生呢，就是学佛的这个人，这群人叫做下满啊，下满人生。这个啊，这叫做下满的人生。人生和下满的人生是不一样的啊。我们平时讲的这个人生难得，也有两层意思啊。一个就是从整个六道轮回的这个生命的这角度讲呢，相对来说啊，整个人生，任何一个人生啊，都是很不容易的啊，都是很难得的，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呢，它的核心的这个内容呢，它不是讲所有的人生，就是讲下满的人生啊，真正的非常难得的就是下满的人生啊，特别特别难得的就是下满的人生。其次啊，就是人生啊，人生也就是在这个六道轮回当中呢啊，还是很难得啊，很难得，但是没有下满人生这么难得。嗯，所以希望大家珍惜啊，珍惜我们的这个生命啊，这一次的这个生命呢，我们虽然是啊，我们都是这个。之前不是小一笑的时候就是学佛的啊，都是半路出家啊，但是呢啊，总的来说都是很啊，都是很幸运的啊，很幸运的，都是我们的生命实际上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啊，这个非常的难得的，所以啊，大家要懂得珍惜啊，就是至少我们在这个就这个不要荒废啊，这个人生至少在这个人生上面呢，就在这个解脱的道路上，至少啊就是走一两步啊，走一两步啊，我们的要求不高，如果是能够成佛啊，那就在这个解脱道路上啊就已经走到底了啊，那就这个当然是非常好，但是难啊啊。但是我们就是在这个解脱的道路上啊，就走几步路啊，也是很不错的啊。只要在这个解脱道路上啊，走了几步路的话，那么只要有这个开始的话，那就这个因缘啊，永远都不会这个浪费的。只要有一个这样子因缘，那么这个因缘下一世我们一定会继续的啊，一定会继续的，一定会越来越好的。所以，只要走几步路也是很不错的啊，也是很不错。所以大家努力啊，好，这个是从下满人生的因缘的角度去思考啊。大作的时候呢，我们具体的思维的方式，我们前几天讲的这个他的这个前面的这些这个工作啊，这些这个预备的工作做完了以后啊，然后呢这个身体的姿势呀、观想啊都做完了以后，然后就静下来去思考啊，那么我们得到一个人生啊，他需要什么样的这个条件呢？比如说啊，种一个庄稼啊，那么他也需要种子，需要空间，需要时间，需要温度，需要湿度啊，这些都具备的话，才能够这个庄稼才能够长出来啊。其中一个不存在的话啊，缺少了一个啊，没办法种庄稼啊，长不出来。同样的，我们要得到一个这样子的下满的人生，需要很多很多的因缘。但是这个当中呢，有三个因缘是特别特别重要啊。那这三个因缘有多还是少啊？多么的少啊？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个人世间啊，具备这三个这个因缘的人有多少？啊，特别的少啊，那么特别的少，这个意味就是说，未来啊，再次能够得到这个人生啊，下满人生的人，就是很少的，因为很多人就不创造这个因缘呢，啊，没有不创造这个因缘，那就是没有办法啊，活得这样子的这个人生，所以我们这一次的这个人生，我们有了这样子的人生，就是有了这样子的果，有这样子的过。只是说明有了这样子的因啊，那是很不容易的啊。这样子从这个角度讲，啊，从因缘的角度去思考的时候呢，我们先啊 去这个了解有这样子的因缘，具备这样子的这个因缘的人有多少我们会发现很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然后我们再回来第二个阶段就是思考，那我们自己就是已经具备了这样子的这个，已经具备了这样子的这个条件这个非常非常的难得很不容易，这是第二。第三那么既然我有一个这么不容易的、非常不容易的人生这样子的话，那我应该要珍惜这个机会我不能荒废这样子的人生，我一定要把这个人生做到有意义那么什么叫做有意义呢？我要好好学习修心我要自利利他自利利他我要利益自己我首先我要解脱，我解脱的这个目标是为了更好的帮助其他的众生其他的众生，这个特别特别的重要希望大家努力这个真的非常重要。我想我们未来的一段时间当中呢，这个佛教里面的这些很多很多的这些，这些理念佛教的这些观念还有很多佛教的这些方法，对全人类来说就非常有价值，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的这个物质高度发展了以后呢，然后它给我们带来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些负面的东西精神上的压力空虚暴躁精神上的各种各样的疾病呢等等。那么这些问题呢，它本身就是这个物质高度发展，或者是我们这个过度的去追求物质的过程当中产生的这些问题呢，是物质发展带来的一个负面的作用，这个是物质解决不了的。物质越发展越发达，那么这些东西就是会越多的所以物质是解决不了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钱买不到的东西，就是这个那么这个东西呢，不解决的话，它就是威胁不仅仅是威胁我们的幸福感幸福感而且就威胁到人类的这个生命。为人类的生命，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解决的方法解决的方法。那么这个解决的方法呢，当然我们不排除这个全世界所有的宗教所有的这些哲学里面都有一些解决的方法这个不排除。但是呢，这个佛教其实就是一个最理想的，因为它的所有的方法它的所有的方法都是非常非常客观的就是我们可以现学现用我们不是要相信鬼神的力量，不需要借助这个鬼神的力量不需要鬼来帮助我们，不需要神来帮助我们，而是自己帮助自己，自己修心，自己训练解决自己的问题，特别特别的客观，特别的科学所以任何一个人都只要了解了以后呢，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接受的所以我想很多人非常的需要非常的需要这些佛教的这些观念所以我们成佛以后再去帮助众生，再去度众生，这是我们的终极的目标。但是呢，我们如果修心稍微比较好一点点的话，那么我们没有成佛之前，就是在这一生当中我们也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人这个是一定的我们可以帮助特别特别多的人然后帮助了很多人，在这个过程当中，然后我们也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其实还是很有价值感觉到自己的生命的价值，然后呢，我们也不会这么这个自卑现在我们很多很多的人呢，是两个极端，一个就是稍微比较成功的人呢，很傲慢另外一个不成功的，就大多数的人呢，很自卑就是这样子。但是其实不需要这样子的不需要这样子，我们不需要把所有的事情都是用物质去衡量这个是错误的。但是我们可以理解我们为什么是这样子，因为我们的这个价值观，我们接受的这个教育里面呢没有这些东西然后呢， 这是全世界东西方的全世界的这个人啊，就是因为这个物质啊，就像现在这样子的这个非常丰富的这个物质生活，过去都没有接触过啊，都没有接触过，所以比较缺乏这个物质，所以这个时候呢，每个人啊都对这个物质啊物质的这个生活，对每个人来说还是很有魅力，有很大的诱惑力啊，这个可以理解，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但是呢，这个过一段时间以后呢，我们还是会还是会去寻找真正的这个我们需要的这个需要的东西，我们最后还是回头去寻找正确的道路啊，这个是一定会发生的一个事情。那所以呢，我想我们未来我们这个佛教里面的很多的方法，很多的这个理念会越来越多的人就需要这些需要这些。我们以前就觉得只要有钱有钱经济发展了以后呢，佛教这都不需要。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发现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了。经济发展了以后，有钱了以后，就更加的需要这些东西。反而经济不发展的时候就不需要宗教了。为什么？这个时候我们的唯一的目标就是填饱肚子，温饱问题解决，没有别的想法但是呢，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呢，我们的精神还是空虚的还是空虚。这个空虚呢，给我们带来太多太多的痛苦，比过去物质缺乏的时候还痛苦还痛苦。所以这个问题呢，现在我们只有这个佛教的方法，或者是有精神上的东西来解决这些问题。物质不能解决这些，物质它能够解决的问题是跟我们就满足我们的感官的需求感官的需求就满足了以后呢，它的这个力量呢就到此为止它没有办法再满足人类的什么其他的需求所以我们就是未来我觉得这些都是越来越需要的这个我们现在都感觉到，就我们身边的很多人需要这个东西所以呢，我们稍微投入一点，自己稍微修心修得好一点的时候呢，虽然我们还不是成佛，虽然我们还不是阿罗汉，但是呢，我们自己稍微有一点点经验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个经验无条件的分享。无条件的分享给大家这样子的话，那么我们在这个也可以帮助很多的这个身边的人呢。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身边，比如说吃不起饭的这样子的人可能是很少不能说没有，但是很少但是呢，因为这个精神上精神空虚或者是精神上得不到这个精神的知足，然后就是很痛苦的这种人呢，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身边都有一大群一大群的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也可以帮助他们精神，这个叫做我们以前也讲过，这个叫做精神的扶贫精神心灵扶贫心灵的慈善心灵的慈善，心灵扶贫这个就是我想这个对大多数的人来说就是一个很陌生的很陌生的词汇因为过去我们的这个所有的扶贫都是扶贫这两个字，我们就是就一听到这两个字，我们的脑海当中就是拿钱去帮助别人慈善也是这样子也是这样子。为什么呢？因为过去我们太缺乏物质，所以一切的都跟这个连在一起，跟这个物质连在一起但是因为我们现在物质这个高度发展了以后呢，至少一部分的人就已经是很丰富了那么大部分的人呢，也就是也已经解决这些这个最基本的这些需求了，这个满足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会面临新的问题就是我们面临了一个全新的问题，那是精神上的这个 贫穷啊，精神的贫穷，精神上的贫穷，心灵上的这个贫穷啊。那么这个贫穷我们去帮助，这个不是拿钱去帮助啊，这就是我们用这个佛教的这些啊方法去帮助他们，这个就叫做慈善，叫做心灵的慈善啊，做心灵慈善，做精神的扶贫，这个方面呢，我想佛教就是最有办法的啊，最有办法。那么我们现在自己学到了以后呢，我们可以没有成佛之前，我们可以帮助很多人呢啊，其实帮助人，然后呢，看到我们能够帮助到人啊，这种幸福才是真正的，这种感觉才是真正的幸福啊，真正的幸福，而且这个幸福是真正的，是一个很伟大的啊，很伟大的，很崇高的这个幸福。嗯，所以啊，一方这个叫做自利利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自己也感觉到啊，自己的生命很有价值，很有意思，自己的生活也就啊。这个之前呢，我们没有学佛之前呢，比如说我们这个有钱有房有车但是呢，过去就是我们认为，就如果我有一天这样子的话，我一定会很幸福的。但是我们现在已经达到了这些目标的时候呢，就大家都觉得不是这样子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也不认为这个生活可以租房子，可以开车子但是呢，也不觉得这个生活有多么了不起这个时候我们不是过去像这样子，这个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这个生活的意义到底在哪里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寻找一个精神上的东西，首先解决自己的问题，然后呢，再去解决别人的问题这样子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我们才发现，真正的我要发挥的作用就是这个，这个就是一个人发挥的作用，这就是一个人的真正的这个生命的价值所以。这叫做自利利他，这叫做法喜充满这个我们学佛呢，应该是越学越幸福越学越快乐不但是我自己快乐，而且家里的人都快乐不但是我们一家人快乐，而且周边的这个我们的很多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都能够幸福这个就叫做学佛的，这叫做正确的学佛那么我们自以为是在学佛，但是呢，我们学了佛以后呢，自己不开心，家里的人也不开心，然后我们周边的人都不开心，我们每一个人呢，就是学佛的人，在这个社会上各个不如这样子的话，那这个是什么？是这个学佛呢？这个不是法喜充满呢这样子的话，我们学佛的方法错了我们的学佛方法错了，学佛的方法就是。不能错这个特别的重要，这叫做自利利他，法喜充满大家要好好想一想，什么叫做法喜充满我们为什么没有法喜充满？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些功课？很痛苦，很枯燥很累，很辛苦，为什么我们不法喜充满呢那是我们还投入的不够我们还没有尝到这个甜头我们还没有这个感受到佛陀的这个慈悲和佛陀的智慧。只要一旦我们不是理论上自己体会到了这个佛陀的慈悲和这个佛陀的智慧的时候呢，然后从此以后呢，我们就是法喜充满，我们学佛这个时候呢，我们觉得学佛是我们的生活当中所有的这些吃喝玩乐等等，所有的这些都不能给我带来，就像我们大作和学佛或者是帮助众生的时候的这种幸福感这叫做这个法喜充满我们要往这个方面奋斗这个就叫做学佛否则的话，什么叫做法喜充满？我们根本就感觉不到什么是法喜充满这个就是我们越学佛越傲慢越挑剔，越计较那这样子的话，这个学佛的目的是什么呢？有些时候呢，反而我们很多时候都不如这个不学佛的人 啊，不学佛的，甚至是有些没有信仰的，比如说唯物论者、无神论者当中呢，也有非常非常好的人呢，啊，也有好人呢。他们虽然没有信仰，但是呢，当然他们不是所有的人，但是他们当中啊，也有很多人是非常非常好的人的。那我们有些时候连这个都不如，那么这个都不如，那么我们的信仰给我们带来什么呢？啊，我们的学佛带来什么？啊，这些都我们要思考的啊，所以大家要以学佛，大家要这个找到实质性的东西啊，实质性的东西。这些理论啊，我们稍微比较聪明的人，就看书看了一两个，看书看了一两年以后呢，很多理论我们都可以讲啊，都可以讲，但是呢。啊，这个就是讲而已啊，实际上这个它是没有啊，这句话，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有修行的人嘴里说出来的话和没有修行的人嘴这个就看看书啊说嘴里说出来的这个话，它的感染力是不一样的啊。没有修行的人，他可以讲这些道理，但是他没有什么感染力，有修行的人讲啊，同样的一句话，但是有感染力啊。即使是没有感染力，也可以帮助啊，也可以帮助别人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帮助别人。比如说，我们虽然没有什么修行，没有什么感染力，但是呢，可以啊，让别人明白啊一些道理，有些方法啊，可以让别人明白啊，这也是一种利益众生啊，所以。大家要努力，要好好修心，我们要去追求实质性的东西啊！实质性的东西就是通过修心才能够活的啊，才能够活的，不是看看书就可以的啊啊！不是看看书，把这个书背下来了，我可以给大家讲啊，这个不是实质性的东西。这个我们学校里面的很多的教授、很多的大学生啊，都可以这么做。但是呢，这个不一定他们能够得到了实质性的东西。我们要追求佛教的这个核心啊，实质性的东西。实质性的东西呢，说白了啊，就是修心的体会啊，修心的体会，修心的体会才能够改变我们的这个啊，这个啊不好的东西，才能够放下我们的一些这个陋习啊，坏的这个。这些毛病，才能够改变我们的这个烦啊啊，我们的这个，才能够消除我们的烦恼啊，才能够改变我们的这些脾气啊，所以我们要追求这样子的东西，这个是非常重要，这个要从人生难的开始啊，从人生难的开始啊，这个是第一啊，这样子去思考。第二啊，第二是什么呢？第二个这个思维就是一种比喻啊，就佛经里面有这个比喻，它就是用一种比喻来告诉大家。佛经里面呢，它举了很多很多的例子，有些人呢，有些时候呢，佛经里面将一种比喻来让大家明白一件事情。那么这个比喻呢，在这个汉传佛教、藏传佛教的这些佛经里面都有的啊，都有的。过去在这个虚云老和尚啊，他们的这个。开师他们的这个书里面呢，也经常提到啊这个比喻。那么这个比喻是怎么讲的呢？假设啊，这个整个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啊，就像我们今天啊，就这个十亿光年啊，十亿光年之外看到的这个外太空啊。整个包括我们的宇宙啊，这个整个的这个宇宙就变成了一个大海啊，变成了一个大海啊，无边无际的大海啊。那么这个大海的海底呢啊，有一个盲鬼啊，就是就没有两只眼睛的啊，无鬼啊。那么这个无鬼呢，每一百年啊出一次海面啊，出一次。然后这个海面上呢，啊，有一个叫做这个木鹅 啊，木鹅或者是也叫做牛鹅，我想你们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啊，是一种农具啊，我们不耕田的人可能不知道，是一种农具啊。木鹅呢，就是木头做的一种农具，它就是架在这个两头耕牛的这个脖子上，架在两头耕牛的脖子上，然后把这个耕地的犁啊，木犁就绑在这个啊，这个农具上啊，然后就让牛拉的时候呢，这个就因为这个夹住了以后呢，两头耕牛啊，就免得他们走脱，还有就是他们的力量，就是往前拉的这个力量得到比较平衡啊，这是一个这样子的农具。那么它的中间呢啊有一个孔，这个孔就是绑这个。里面有绳子啊，这个绳子是把这个木犁耕地的这个犁啊，就绑在这个农具上面，然后让牛拉啊，一个这样子的东西，中间就有个孔隙，然后这个有一个这个海面上呢啊，海面上就有一个这样子的这个木鹅啊，然后这个木鹅呢，就大海的这个波浪啊，从东边有就飘到这个西边，有从。西边有飘荡在这个东边，不间断的这样子的这个飘荡啊。那这个木鹅的这个孔隙啊，跟每一百年这个出海面一次的这个乌龟啊，乌龟的脖子像鱼啊，是非常非常难啊，非常难。为什么一个这样子的毫毫无烟的一个这个海洋啊？当中有多大啊？那么这个当中呢，乌龟它也不是经常出在这个海面呢，它也平时都在海底，每一百年才出来一次啊。然后这个牛鹅这个龙居呢，它也不是在固定的一个地方，它是从东边到西边，从西边到东边这样子飘荡啊。所以这两个相遇是非常非常啊难，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样子的啊。但是呢，从六道轮回的，比如说从地狱、从恶鬼、从这个旁生啊当中，从旁生当中要获得一个人生的话，那就更加的难啊，更加的难啊。那这就是几乎就是不可能的啊。那这个他的这比喻是意思是什么呢？这个大海呢啊，无边无际的大海就是六道轮回啊，六道轮回。那么这个盲鬼呢，就是我们啊，这个凡夫，我们普通的人啊。为什么是盲鬼没有眼睛呢？因为我们普通的人是没有智慧的啊，没有智慧的，很多东西我们看不清楚，所以就是没有两只眼睛。然后这个盲鬼平时都在海底，为什么说每一百年才出来一次呢？因为我们啊，我们普通的人大部分的时间啊，我们大部分的时间，绝大多数的众生啊，大部分的时间我们就不是在这个人或者天人当中，我们就在这个地狱啊、恶鬼啊，尤其是大多数的人的这个绝大多数的时间都在这个动物里面啊，都在这个旁生当中，所以它不在海面啊，海面是人啊、天人，海底啊就是这个恶趣。每一百年出来一次，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我们这一次好不容易出来一次海绵啊，就是我们好不容易这次得到一个人生啊，这个特别不容易的。得到人生的时候，他出到海面的时候呢，才有机会啊，这个空这农具的这个农具和乌龟啊有相遇的机会啊。不出海面的时候呢，那就根本就是十万八千里，根本就没有办法这个相遇啊。意思就是说，地狱、恶鬼这个旁生当中呢，本来就是没有佛法的，佛法就在人间啊。那么我们只要我们来到人间啊，才有 啊，遇到这个佛法的机会，如果不来人间，那根本就没有办法遇到佛法啊。那么我们也不是经常来人间，我们好不容易啊，就很长很长时间才来一次人间啊。也不是我这个，并不是说我们每一百年就来一次人间，这个不是。我们一下去了以后呢，有可能几万年、几百万年都不会来了。但是呢，每一百年就是一个比喻而已啊。通过一种这样子的比喻来说明啊，来说明这个人生难的。那我们修行的时候呢，我们静下来啊，静下来，首先啊，我们从这个比喻的角度，比如说假设这个大千世界是海洋，海底有一个盲龟，每一百年出来一次，然后海面有一个这个扭蛾啊，那么他们的相遇的这个几率有多大，这样子就从比喻的角度去想啊。想完了以后呢，我们再回来再想啊，那这个大海是什么意思呢？乌龟是什么意思呢？盲它为什么没有两只眼睛呢？为什么说每一百年才出来一次呢？然后这个扭蛾，这个龙驹啊，这个龙驹是代表什么呢？啊，然后再去想啊，深深的去思考啊，很认真的去思考，然后最后我们啊就获得一个结论是啊，这个人生啊，从这样子的一个比喻的角度去思考的话，也就特别特别的难得啊，这是一个阶段啊。然后第二个阶段呢，我们平时讲的啊，那么这么难得的这个人生，我现在已经有了啊，我拥有了这样子的这个人生，那这就是要肯定我们的生命的价值，要肯定我们的生命的价值，要认识到我们的生命的价值啊。然后呢，认识到了以后，光是认识到就不够啊。那么我们接下来我们要去思考，我怎么样去啊珍惜这个机会啊。我有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这样子的机会，那么我知道这个有一个很难得的机会还不够啊，那我知道有一个很难得机会，那我怎么去珍惜啊？那这个就是第三个了。第三个基本上我们的这个21个，我们就讲的这个21个下满的每一个思考都要分三个阶段啊，分三个阶段。第一个先去了解，第二个就要知道自己已经有了这样子的这个条件机会。第三个啊，既然有这样子的这个条件机会，那我必须要做到有意义啊。大家每一个人都要好好的去想啊，我们就活到现在啊，我们很多人都是五六十、七八十，然后呢，也一部分人二三十，这样子的这个岁数啊。那么到现在为止，我们从小到现在为止，我们就回头啊，就反思一下，我们做了有没有做了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啊？我们就是这个人生有一个这样子的人生啊，拥有这样子人生，到今天我们已经有啊20年、30年、50年、70年、80年了啊。那么这个20年、30年、50年呢啊，当然从我们的整个轮回的这个历史来讲，这是非常的渺小。但是呢，对我的这一生当中来讲，这也是一个比较长的时间，也不是很短啊。那么这么长时间当中，我拥有了这样子的这个机会，那我做了什么呢？啊，我做到了些什么呢？啊，去思考。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会失望的。我们什么也没有做啊，我们其实什么也没有做啊。我们就是我们赚很多很多的钱啊。然后呢，就走的时候大家都带不走，但是呢，我们就是愿意把这些东西都留给啊自己的儿女啊。啊，这个就是一个人的一种本能的反应。这个所有的动物都有这样子啊，都有这样子的这个想法，包括一些动物都有啊。但是呢啊，这个啊是一种本能，人的一种本能的这个生物的一个本能，有情终生的一个本能的反应啊。但是呢，他对这种本能的反应对我自己的实际的意义是什么啊？实际的意义是什么啊？这是一种习惯啊，这是一种本能的反应。但是这种本能的反应，我们 对，跟我们真正给我自己带来的这个实际的啊利益啊是什么，我们要去思考一下啊。这个时候呢，其实这个给我没有带来任何的这个啊意义啊，这就是一个我们人的一种啊，就是人的一种本能的反应啊，动物的一种本能的反应，我们也就是跟着这个本能的反应走而已。实际上啊，这个没有这种做法，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啊真正的有意义的事情啊。那这样子的话，那我们还是要想一想，我们首先要考虑一下，我们怎么样帮助自己啊。佛教也讲自利利他啊。啊，自利利他，不是说利他自利啊，就是要自利利他。首先要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们如果不解决自己的问题的话，连我们啊利他的这种想法都没有啊，想法都没有。利他的这种想法要产生一个这样子的想法，那首先要利自己啊，首先要解决一些我个人的一些毛病啊。比如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很自私的啊，首先把我这个自私的问题解决了以后呢，我才能够有啊机会去想啊，我怎么样去利他，我怎么样去帮助别人，才有这样子的啊。如果我们不调整自己的心态啊，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就只考虑自己啊。所以我们要自利利他，首先要考虑一下我自己，我在这个啊，我们大家都活了这么大啊，那么这个当中呢，我有没有实际上我有没有利益自己了啊？利益自己，我有没有帮助自己啊？我没有帮助自己，我只是把我自己养活了啊，养活到现在，我没有饿死啊，没有冻死啊。除了这个以外，我没有帮助到什么自己的话，那么这个是非常的遗憾的啊。就是把自己养活啊，不把自己这个冻死饿死，这个不需要人类啊，这个所有的动物都能做得到的，所有的动物都能做得到。就是我们的，如果我们的生命的价值就是这一点的话，那真的是没有什么意义了。真的没有什么意义。我们很多人就动不动就说活得没有意义，这样子真的没有意义了啊！这有什么意义呢？啊，这动物也能够做得到啊！啊，这个蚂蚁啊，昆虫，很多昆虫像蚂蚁啊、蚊子啊、蚯蚓呢，它们也能做得到啊！啊，他们也很多时候可以保护自己啊，而且有些动物它保护自己的程度远远超过了我们人类啊，他们有各种各样的保护自己的措施，保护自己的方法啊都有啊。那么如果我们作为一个人啊，那我的生命的价值就是这一点的话，那其实是没有什么意思的，那没有什么意思。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有没有做到什么帮助自己的事情呢？啊，我想我们可能几乎没有什么了啊，没有什么。我们平时吃喝玩乐啊，当做这个人生的意义啊。比如说我们很多人就啊不抽烟、不喝酒啊、不吃肉、吃素这样子的时候，很多人问：那你这个生活到底有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明他们认为这个就是生活的意思，生活的意义就是这些了啊。就是这些啊，人的生活的意义就是这些。那么人的生活的意义就是仅仅是这些的话，那真的是没有意义。为什么呢？啊，比如说我们就是一辈子的吃喝玩乐啊，当一个享乐主义者这样子的话，那么到今天的时候呢，所有的从昨天啊以前，所有的跟我们昨天晚上做的梦有什么区别？没有任何的区别了啊！这些所有的过去的这些啊，所有我们认为当时认为很了不起的、很美好的啊，这样子的事情呢，啊，就是当下的这一刻过去了以后呢，一切都是啊，一切都变成一个记忆而已。就是当我们今天在回想的时候呢，这一切都是跟我们昨天做的梦啊，没有任何的意义啊。那么， 再怎么样再怎么样这个吃喝玩乐等等这些东西啊，如果把这些东西要作为我们的生活的意义的话，那么一切都真的是梦啊，真的是梦。那么我们未来的也就是这样，未来所发生的啊一切也是这样，当下的也就当下其实是很短的啊，当下所谓的当下是很短暂的一个时间啊，就是未来啊是很长很长的，嗯，过去也是很长很长的，最最最最最短暂的就是现在或者是当下啊。然后我们拥有的这些东西呢，未来的一切我们都没有办法享受拥有啊，过去的一切我们没有办法享受啊拥有，嗯，啊，恰恰我们能够拥有的就是啊现在啊，这个而这个就是最短的。啊，这个就是最短的。那么这样子呢，我们的生活到底有人生到底有什么意思呢？啊，这样子认真思考的时候，就是其实如果这一点作为我们的生命的意义，那其实真的没有意思的啊。所以呢，佛就是给我们啊，佛就是给我们一个啊更崇高的啊这个理想啊，更有意义的这个目标啊。我们往这个方向奋斗，这样子的话，那就。我们可以充分的这个了解到啊人的一个这个生命的价值啊，这样子我们才知道人生难的。如果我们的这个我们只是把这个吃喝玩乐当做一个生命的这个意义的话，那么这个人生啊也不一定啊，也许这个有些动物啊，那么它也有它的这个吃喝玩乐。啊，他也有他的吃喝玩乐，他可能是不觉得人类的这个吃喝玩乐有多了不起，他觉得他的才是最快乐的，嗯，所以我们的这个生命没有什么价值，而且我们制造了这个更多的这个罪过啊，这样子的话杀盗淫妄，这样子那就更没有意义了啊，所以大家。要这样子去这个思考一下，我们活到今天为止做了些什么啊？然后做了些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啊？做了什么利他的事情啊？大家一定要这个要这个反思一下，我们自利利他当中，我们首先啊做了些什么利自己的事情啊，帮助自己的事情，然后呢，我们再考虑一下，我们做了些什么利益别人的事情。啊，利益众生的事情做了没有啊？这些都没有做啊，既没有利己，也没有利他啊。那这样子的话，那我们的这个人生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呢？啊，到底在哪里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会说，那这是指自己的这个幸福的生活呀。那什么叫做幸福呢？幸福来自于什么呢？这个时候我们会想到这个就吃喝玩乐，除了这个以外没有想到其他的幸福啊，修心的幸福，帮助众生的幸福，利益众生的幸福，其实这些当中有太多太多的幸福，但是这些幸福我们都没有感受到过啊。我们感受到的这个所谓的幸福就是在这个吃喝玩乐当中产生的幸福啊。那么这些当中有没有幸福呢？我们不能排除有幸福啊，这些当中有幸福的时候，有快乐的时候，嗯，但是呢，这些都是啊很短暂啊，特别的短暂，而且这些幸福呢，有可能给我们带来啊比幸福还更啊比幸福还这个更严重的、更厉害的啊痛苦。啊，有可能导致这样子的痛苦，所以仅仅是把这个作为我们的生命的意义，那就是没有意义的。好，这个我们要去这个思考。好，这是第二啊，我们必须要懂得珍惜自己的这个机会。我刚才讲的，首先要我们利己啊，利己。然后我们再去利他啊，利己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一个医生啊，他想利他啊，他不是想赚钱，他是一心一意的这个为了这些患者啊解决痛苦啊。但是那这种情况下，他首先要做什么呢？那当然要利己啊， 离忌什么，要提高自己的这个这个医学的水平啊，这样子他才能够帮助别给别人治病呢。如果他不懂医学，那他怎么能够治病呢？啊，所以首先要离己啊，离己，要提高自己的级别，然后再去利他啊，这个是很合理的啊，非常合理的。我们的目标是利他啊，但是呢，实际的操作首先是要利己，利己才能够利他啊，利己才能够利他。如果我们不利己啊，就是利他啊，这样子的话，那这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啊，这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价值观啊，没有实际的啊，没有什么实际的啊。那我们就是目标是这个利他啊，也有理想。但是呢，我们要做的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所以呢，我们也是一个现实。佛教就是一个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一个结合体啊，既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啊，也不是一个现实主义，就是我们要结合，既要理想，也需要这个现实的这个实际的啊，实际的这个修心啊，这两个啊结合以后呢。才能够我们完美的可以完全可以利益众生啊，所以啊，这个我们要去思考一下我们的这个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啊，这一生当中我们做了些什么啊，那这些工作当中那一些是真正的这个利益众生的啊，帮助别人的啊，至少我们别的不说啊，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就是真正的实际上就是对父母有利的事情做过没有啊，连父母我们都没有利益，那么我们跟其他众生更不可能的啊，我们大家都就这个就获了这么大啊水数了，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做了些什么啊，对我们自己的父母有利的事情，我们从父母开始思考做了些什么然后再思考我们对我们的这个其他的家人或者是其他的这个亲戚朋友就做了些什么对他们有利的事情然后我们再想，然后就更多的人同事同学，我们有没有做过什么对他们有利的事情都没有做过那么我们再看看，那我这些都没有做过，那我有没有做过什么对我自己真正的有意义的事情也没有做过那也没有做过，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就白活没有意思的，我们就是荒废了这个人生那么荒废了人生，我们现在认识到了也是很好的来得及现在我们认识到了也来得及，这个我们幸亏就是现在认识到这样子的话我们有机会如果是就走到头的时候我们认识到这些，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的内心当中充满了这个遗憾，充满了抱怨，充满了仇恨离开这个世界，那这样子多惨呢，所以我们现在认识到已经很不错了还来得及这个人生难得就是要让我们要了解到这些，让我们要认识到这些这是第二。然后第三呢第三就是最后一个从数量的角度思考从数量数量呢这个众生的数量众生的数量，整个这个众生的数量它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呢是无限的无限的。这个比如说我们人类当然这个地球上的人类我们可以说这是有限的这是有限的，是有这个70亿人口，然后我们每年新这个出生的人就有1亿4千万左右这个是有限的，我们可以这么说但是这个就是这个星球上的人呢还有其他星球上的人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有多少这是人类，还有除了人类以外的很多的这些生命众生那就更多更不可思议的，就是就像大海里面的海洋生物尤其是微生物这些都是没有办法统计的是 无量的、无数的啊，就像一个蚂蚁窝里面的这个蚂蚁的数量啊，它就远远超过了整个的人类的数量啊，所以这些都是没有办法这个统计的啊，所以众生的这个数量啊是无变的啊，是无变的，这个没有这个没有一个，佛经里面也没有这种说法，都是没有一个具体的这个有限的数字，就是无限啊，生命是无限，佛经就讲这个天空啊，虚空是无限的啊，因为这个虚空是无限，所以呢，这个虚空当中处处都有哦，这个世界的存在，宇宙的存在。那、凡是有世界、有宇宙的地方，都有生命，那、都有生命。所以呢，这个就是无限、无量、不可思议啊，用这些词汇来表达众生的数量啊。但是这个当中啊，这么一个这个无限的这个无量的这个数字当中呢，然后人类就是特别特别的少啊。佛经里面讲啊，佛经里面讲，地狱的这个地狱的生命和这个恶鬼的这个生命这两个比较的话，那么地狱当中的生命呢，就像万上的这个星星啊，就一样的多啊，然后。恶鬼道的众生呢，相比之下就像白天的星星这么少，白天我们看到的很少很少星星，看到的就是很少的啊星星，只有看到有些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有些我们离我们地球比较近的啊一些星星，我们白天也可以看得到啊，比如说水星啊，我们平时都能够看得到的啊。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白天看到的星星不多但是就夜晚啊，我们看到这么多的这个星星啊，地狱跟这个恶鬼就是这样子的，然后恶鬼道的众生和这个旁生啊动物两个比较的话，那也是这样子啊，恶鬼道的众生呢，就是像啊像夜晚的这个星星啊，然后。这个动物的这个数量呢，就像是白天的星星一样，然后动物和人啊这样子比较的话，那也是这样子。这个六道轮回当中啊，地狱的众生是最多的，其次就是恶鬼道，然后就是动物啊，人类就很少。然后在人类当中呢，啊，人类当中呢，啊，就是。有信仰的和没有信仰当中，当然就有信仰的多了啊。这就是我们这个呢，就是这段时间当中啊，有信仰的多。有些时候我们讲过了，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宗教的时候也会有的。这个时候呢，人啊，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有信仰的啊。大家都不知道什么叫做信仰啊，什么叫做宗教，什么叫做佛教，大家都根本没有这种观念啊，也有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子的啊，很多时候这样子啊，目前啊就是有信仰和没有信仰的，有信仰的多啊，有信仰的多，但是这个有信仰的当中啊就是全球四大宗教里面呢，佛教就是最少最少啊，佛教的数量是最少了，佛教的数量最少，所以就是学佛的人不多。然后呢，学佛的人当中啊，就是烧香拜佛的、求佛的人就比较多啊。那么真正的这个学习的、修心的人啊，那就是其中也就是很少一部分了啊。这样子的话，我们今天做人不容易啊。然后呢，人当中呢，作为一个有佛教的信仰的人。就不容易啊，然后就有佛教信仰的当中呢，作为一个修行人更加的不容易啊。那么这么多的不容易当中啊，我们最后这些都有了，这些非常不容易的这些东西呢，我们都有了。但是可惜我们就是没有感觉到啊，没有发觉到我们有这么多的条件，我们有这么好的这个机会，这是到现在我们不知道，这是很最最遗憾的事情。但是呢，啊，我们有心现在知道了啊，知道了那也可以的。我们从现在开始，啊，这个，珍惜这个机会啊，那也是非常好的啊。这就是从数量的角度讲啊，从数量角度讲， 有些人经常问这样子的问题，我们说人生难得，怎么难得呢？就全的这个我们全世界的这个人口是爆炸性的这个这样子这个增长啊，那这个怎么说人生难得呢？嗯，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个不了解我们在说什么啊，我们说的是下满的人生是很难得啊。首先啊，不是说整个人生难得啊，但是呢，整个的这个人生啊，相比之下呢，也是难得的。但是这个难得呢，我们比其他的这个啊，如果我们比其他要比较一下其他的生命啊，当然我们地狱的众生我们看不见，恶鬼的众生我们看不见，我们能够看见的就是这个动物世界啊。动物世界当中的这个动物跟我们的这个人类比的时候呢，然后我们才发觉啊，人类的这个数量是非常非常的小啊，非常的少啊。这样子去思考啊，首先这样子去这个思考这些数量，然后呢，我们最后啊就发现我自己有啊这个这么啊这个不容易的啊这些条件自己具备。第二个、第三个呢，那么我既然知道这个具备这么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的话，那我应该去啊珍惜啊。我明明知道了我啊有这么好的条件，我还是不珍惜的话，那这个真的是对不起我自己了啊。在这个之前呢，我们不知道啊，不知道的时候我们会犯错误的，任何一个人都会犯错误的，这个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嗯，我们没有这样子的这个意识啊，我们不知道这个人生有多难得，所以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这个人生有多么的不容易，所以我们也没有这种要珍惜这个机会的啊这样子的意识。嗯，这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可以理解的啊。但是现在知道了以后呢，我们还是一样的啊不珍惜的话，那这个真的是对不起自己的啊。当到时候我们大难临头的时候呢，我们一定会说不原谅自己啊。但是这个时候不原谅自己没有用的，没有用的。所以现在就要我们还是要对得起自己，要对自己好一点啊，这也是很好的啊。我们先懂得对自己好，目标就是为了更好的啊为别人好。那首先一些，因为我们的比如说当兵的啊，他要去作战，那他就首先要自己训练呢啊，训练了以后呢，他可以去作战啊。然后体育运动员他要去比赛啊，但是呢，首先他自己要训练了以后呢，才去这个投入比赛啊。任何一个啊，比如说当一位老师，先他自己去学，学了以后去教别人。医生他先自己学，学了以后才可以给别人治病啊。那么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想帮助众生，但是首先我要自己的问题解决，要不解决的话，我自身有太多太多的毛病啊，我带着这么多的毛病去啊投入这个利益众生，所谓的利益众生当中，那么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利益众生，因为我自己的这么多的毛病都没有解决啊，这些问题啊不解决的话，那他们这些问题啊，他们不让我啊这个真正的去利益众生，到时候呢，表面上是啊帮助别人，实际上都是为了自己，那、啊、都是为了自己。所以首先把自己的这些丑陋的东西啊要解决，这样子以后呢，我们才能够啊全心全意的可以投入到这个利益众生的啊这个工作当中啊。这个我们任何一个这个实素的工作、实践的工作都是这样子啊，学佛也不例外啊，利益众生也不例外啊。这样子，我们这个思考，我们到时候我们不要说我不原谅自己啊，这句话是没有意思的啊，没有意思的。现在就我们要懂得啊，不要对不起自己啊。首先，我们知道不能对不起自己，这样子的话，那么我们才能够懂得我们不能对不起别人啊，这样子就可以能够更好的帮助众生啊，这叫做自利利他啊，这就是佛我们啊 成我们曾经也讲过，大乘佛教它的终极的目标不是成佛啊，不是成佛，那是什么呢？大乘佛教的终极的目标就是利益众生啊，利益众生。那么为什么？那为什么我们都要说成佛呢？就是因为啊，要更好的利益众生的话，那就是必须要成佛的啊。换句话说，不成佛的话，没有办法更好的利益众生啊，所以要啊，所以要成佛。如果不成佛，我们可以一样的利益众生的话，那可以不成佛的啊，可以不成佛，成佛可以不作为我们的目标啊。但是呢，不成佛的话，的确是没有办法啊利益众生，所以啊要成佛啊，但是他的终极的目标啊，就是帮助众生啊，度众生。啊，就叫做利他啊，我们自己称佛，这叫做利己啊，这叫做利己啊，自利利他啊，自利利他才是大乘佛教的核心的这个思想啊，这样子。那么这一切都从人生难的开始啊，从人生难的开始，我们深深的体会到我们的自己的生命的价值的时候呢，我们就懂得啊，这个发挥它的作用啊，发挥它的作用哦、我们就会懂得珍惜它啊。我们不知道任何一个东西都是这样子，比如说啊，比如说啊，就是我，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啊很好的东西啊，这个就是一个物质也好，一个其他东西也好。当我们还不了解它的价值的时候呢，啊，我们不会珍惜它，我们不认为它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知道它的这个价值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就啊会珍惜啊。那么我们外在的东西，比如说什么古董啊，啊，什么这些金银珠宝的鉴定呢，啊，这些专家都在鉴定，鉴定什么？鉴定它的价值啊。这些很多专家他会懂得鉴定这些东西，但是呢，很多人不懂得鉴定自己的这个生命的价值，自己的生命有多大的价值都不知道了啊！只懂得鉴定这个是真的古董还是假的古董，这有值多少钱啊？它的价值是什么？大家都懂得鉴定，我们首先要鉴定一下自己的这个价值啊，这个是最重要了。好，今天我们的这个课啊就讲到这里。接下来我们啊给大家这个串一下啊这个四加星和五加星的这个啊传承。因为我们马上就啊这个过了年以后就大家都要去实修了啊，就要实修。那么实修呢啊我们啊其实我们这次讲的这个课就是口传啊，但是呢这个义规的传承呢，我们再啊给大家串一下，这样子的话会更加的完善啊，更加的这个圆满。这个是大圆满的这个啊另外一种这个啊前清的这个仪轨，这个仪轨呢啊比较长啊，但是它的内容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啊，我们念这个仪轨。但是你们到时候这个修的时候呢，就不需要念这个，我们就念一个比较简单的这个仪轨，这个仪轨就叫做开显解脱道啊，开显解脱道就在这个大圆满的前行普贤上师言教啊，这个前面也有，还有慧灯之光第二啊，里面也有这个开显解脱道，还有这个开显解脱道怎么样去念啊，这些都有的。大家啊，这个内容呢，这里面都虽然这个文字上不多，但是呢，内容都啊就包含了，这个里面都包含。然后念诵的方法非常的简单啊，从头到尾这样子念就可以了啊，很简单。然后有些念诵的方法，我们可以看看《慧灯之光》第二啊，里面也讲得很清楚了。
Sonum de yi tam cha zirba ni dom ni ni pi dren ban shi Jirga na ji wa mong dhepa Tribin zho li dho wa dho wa shu Om ahum ban zirangar Pama sa le hum Om ahum ban zirangar Pama sa le hum Om Aum Bandrungur Sama Sodom.